针对女性的家庭暴力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与国度当中。全球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女性遭受过来自于亲密伴侣的身体或性暴力。在人口众多的中国，家庭暴力也屡见不鲜。中国为此在2016年推出了针对家庭暴力问题的专门立法。这部反家庭暴力法堪称保护妇女权益方面的一座里程碑。但法治的完善并非仅凭一部法律的颁布就能一蹴而就。数千年男尊女卑的思想仍在影响着社会生活、司法执法的方方面面。请听黄丽玲的报道。
2016年3月1日，中国正式开始实施反家庭暴力法。这部法律的颁布得到了联合国妇女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与肯定。时任儿基会驻华代表花楠称，这是一部对中国妇女而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律。如今，反家暴法施行已经有将近五年的时间。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吕孝全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女性维权工作的公益律师，对这部法律的立法与执行有着非常深入的观察和思考。他表示，反家庭暴力法总体上体现出以受害人为本的立法思想和原则，基本上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反家暴制度体系。但与国际标准相比较，这部法律字面上只就两种形式的家庭暴力做出了明确规定。
第二条关于家庭暴力的定义层面，只将身体暴力和精神暴力纳入的法律规定范畴。那么根据联合国框架之内以及其他反家庭暴力立法比较完善的国家和地区，那么性暴力和经济控制应不应该纳入法律的规制范畴，这是未来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的。
吕孝全表示，反家庭暴力法最大的亮点是第四章设专章就人身安全保护令做出了规定，将家庭暴力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作为独立案由来规定，而不再依附于离婚、抚养权等相关诉讼。
家暴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其实已经被国际社会这种反家暴立法比较先进的这种国家和地区证明它是有效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一个非常有效一个预防措施。在司法实践当中，我们一些地方的基层法院对于侵犯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积极性现在已经出现渐渐的一个趋向于一个不乐观的这么一个状态。那比如说他会人为的提高侵犯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这样一个门槛。通常来说，法院侵犯人身安全保护令，它其实应该是对被害人所提供的证据应该是做一个刑事审查，它不应该做实质审查。为什么？因为法院侵犯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根本目的是保护被害人，也就是申请人他的人身安全，不涉及实体层面的这个处分问题。只要被害人所提供的这些基础证据证明被害人或者申请人他遭受过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或者说没有遭受家庭暴力，现在已经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那么我们国家的反家暴法就规定了法院就应该侵犯人身安全保护令。所以现行的司法实践中，有很多基层法院的法官，他对于家暴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证据审查采取的就是一种证据的实质审查，这是错误的。证据的实质审查其实应该在离婚诉讼当中，对于家暴行为的认定才应该采取证据的实质审查。因为离婚诉讼它要这种家暴认定以后，它还会涉及到当事人实体权益的处分，比如说是不是应该判决离婚的问题，对吧？未成年子女应该判给施暴方啊，还是应该判给那个无过错的女方啊，对吧？包括共同财产的分割啊，包括离婚损害赔偿的承担啊等等这些东西。但是现行的司法实践当中，有些法官把证据的刑事审查变为证据的实质审查，就说明他们对这个法律的理解，对家庭暴力问题的理解，我觉得他们没有秉承零容忍。
中国拥有近14亿人口，但是全国每年接到的家庭暴力投诉案件并不是那么多。以全国妇联做的统计数据为例，2004年至2008年，妇联系统受理的家庭暴力的投诉量年均4万至5万件左右，占全部投诉的十分之一，并且有增长的趋势。
为什么说这些遭受家暴的这种被害妇女，她们很难会真的选择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权？我觉得第一个因素还是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的性别歧视文化观念。这种我认为这是核心的这个自由因素，或者说它是根源。意识层面的这个问题是根深蒂固的。比如说我们有很多俚语，什么一个巴掌拍不响啊，什么妇女素质低才导致挨打呀，什么床头打架床尾和呀，对吧？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啊。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啊，什么娶来妻买来的马让我打等等，这些俚语可以看得出来整个社会还没有树立起对所有形式的家庭暴力的一种零容忍态度。
今年9月14日， 四川一位名叫拉姆的网红在做直播时被前夫泼油烧死。这一事件引发了人们极大的震惊和愤怒。然而，这并不是拉姆第一次遭受家暴，他之前曾多次报警，但这些警报并未能挽救他年轻的生命。
那很明显，在这个案子的过程当中，这个拉姆选择多次向警方求报警的这种方式，但是警方一直把这个问题当作家庭纠纷来处理，没有对这个施暴人采取相关的这种惩戒措施，也没有对被害人的这种求助给出一个积极的回应，结果酿成一个恶性的一个刑事案件不可逆。包括十年前发生在北京的一个女青年董珊珊，对吧？26岁，结婚308天就被她丈夫活活殴打致死的一个案件。这个董珊珊的父母在董珊珊去世以后，面对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她印象当中记得清楚的至少有8次向相关的派出所报警，但是没有一次制止暴力，没有一次对这个施暴人王冠宇采取相关的这样一些强制措施，所以导致结果不可逆。全社会还没有树立起对所有形式的家庭暴力的零容忍态度，甚至一定情况下是采取的是一种纵容态度。所以这种观念层面的认识错误，我认为应该是制约整个的被害妇女拿起法律武器求助的一个很核心的因素。包括他们自己可能，哎，我被打了可能是因为我做错事了吗？就我刚才讲的一个巴掌拍不响，这是正常的这种传统习俗而已。第二个层面，观念认识的错位必然会导致执法司法过程当中的实操处理技能的错位。
吕孝全表示，民警在接到家庭暴力的110求助电话以后，到达现场如果发现暴力不是特别严重的话，往往还是当作家庭纠纷来进行处理，进行调解，从而没有对案件进行合法的有效处置，一般也不会对施暴人采取任何惩戒措施。但这样做最终可能会酿成不可逆的结果。
反家庭暴力法的第11条里面明确规定，他还是把家庭暴力当作已经家庭纠纷当中的一个选项来进行选择。那么很明显，家庭暴力它不是家庭纠纷啊，它应该是一个有限调解原则。但是在现行司法实践当中，我们的公检法系统、我们的妇联系统、我们的村居委会系统、我们的人民调解系统，可能更多的还是运用调解的手段来解决相关的家庭暴力纠纷，这个理念是错误的。我觉得应该家庭暴力的调解应该是适应有限调解，对于严重的家庭暴力一定不能够适应调解，一定要通过及时的公权力介入来打破暴力循环。
吕孝全律师指出，家暴离婚诉讼中受害人维权还面临一个很大的障碍，家庭暴力举证责任分配不公的问题。他表示，实践中基本上还是按照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由家暴受害人承担全部举证责任。很明显，家庭暴力作为一种特殊侵权行为，与其他侵权案件不一样，它具有隐私性、隐蔽性、周期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等特点，让受害人承担全部举证责任，明显不符合这类案件的特殊特点，也不符合公平正义的基本价值追求。
比如说在维权过程当中，这个被害妇女由于缺乏社会系统资源的支持，她可能有法律需求、有社工需求、有心理需求、有医疗需求、有就业需求、有寻求庇护的需求等等多个方面。但你会发现，在一个家庭暴力的案件当中，通常都是这个被害妇女独自一人去面对强势的施暴方，甚至是一定的国家机器，所以她有时候她深感无力。同时，她们受愿于这种传统的家丑不可外扬，对吧？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对方可能会改，将来会改，我还有一些期待，对吧？自己没有文化，没有知识，然后自己经济不独立，导致人格不独立。
所有这些观念认识加上社会经济法律上的障碍，加大了被害妇女维权的时间和成本，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维权过程中妇女的犹豫不决，甚至是反反复复。其实这也是受虐妇女综合征的表现之一。
而且有一些妇女可能在维权过程当中，她会出现一些反反复复，比如说她明明已经拿起法律武器提出控诉了，但是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她又撤回控诉，甚至是在职能部门要求依法对这个家暴的施暴人进行法律处分的时候，这个遭受家庭暴力的被害妇女她会表现得犹豫不决，甚至会主动帮助这个施暴人去求情。因为这些被害妇女她们在整个的家暴维权过程当中缺乏整个社会系统资源支持的大前提之下，她做出任何选择我们都是可以理解、尊重并且支持。但是有一点，就是有时候这个被害人的这种反反复复，确实客观上它会给法律维权带来更大的难度。
反家暴法第18条规定了家暴庇护所。目前中国大陆地区的家暴庇护所至少有2000多家，但是入住的受害人很少，甚至是零入住，服务的可利用性不高，无法满足受暴妇女的现实需求。
有场所， 但是可及性非常差。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觉得跟整个的国家的家暴庇护所这种制度设计是有问题的。比如说第一，反家庭暴力法第18条规定的设置家暴庇护所，它适用的是可以，不是用应当啊，就是你可以依托什么民政部门的救助管理机构啊，对吧，你来设置相关的这种家暴庇护所， 它没有相关的这种刚性的这种法律责任这种对应机制，那么可能会产生懒政怠政思想。第二个是因为这个庇护所的功能设置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它用的是临时的，给被害人来提供临时的生活帮助。但比如说在欧美发达国家，在中国的港澳台地区，这种家暴庇护场所制度设计比较完备的这些国家和地区里边，家暴庇护所可不仅仅说是把你解决临时的这个住宿的问题啊，对不对？挨打了，对吧？我甚至是穿了个睡衣睡裤，我穿了个拖鞋我就出门了，我什么证件都没带，钱也没带，然后我要入住家暴庇护所。如果你只是说跟我住个三天五天八天，那我出去我什么问题都没解决啊。
吕孝全律师指出，家暴庇护所应该提供全方位的救助和转介服务，例如为受害人的法律援助需求提供协助，包括申请保护令、向警方申请告知书、提起离婚诉讼。受害妇女可能出现焦虑、抑郁，需要心理医生的疏导，调整好心理以后才能着手应对下一步，因此需要对被害人提供心理方面的帮助。受害人也可能有医疗方面的需求，例如被打伤以后去验伤和治疗，还有社工方面的需求，可能需要情感陪伴。有的受害妇女带着孩子一同出来，为了避免孩子就读于以前的学校而有可能继续生活在施暴人的暴力风险之中，还需要帮助受害妇女的孩子转学等等。
你可能有妇联带着你过去才可以，警察带着你过去你才能入住，你有身份证你才能入住。然后我们还有地域限制，你是北京的话，你必须在北京这一块你有居住证、暂住证我才能入住，你要是河北的你跑到北京来，那我对不起，我这个地方不能收你，那就完全违背了家暴庇护所，对吧？它应该是要满足家暴的被害人紧急避险的这个需求啊。如果你设置这么多的门槛，你说他被打出家门，所有证件全被扣了，他去哪给你找证件啊？他是个流动人口，对吧？他从河南打工到北京，找了一个社区，对吧？租了个房子，这社区怎么可能给他开证明啊？不可能给他开证明啊！难道就不能入住吗？
吕孝全律师表示，家暴庇护所入住率低的另一个原因是缺乏保密性，不符合被害人紧急避险的需求，也不符合被害人对人身安全以及隐私保护的需求。
比如说在中国的港澳台地区，家暴庇护所设计一般的原则上来说，就是家暴庇护所设置在哪你可能不知道，它可能就是在 A 大厦里面的某一个房间里面，对吧？只有警方或者说当地的这种社工、当地的公益机构才可能知道啊，原来这是家暴的一个庇护场所。那你看我们大陆地区家暴庇护所的挂牌大张旗鼓，鼓锣喧天，还恨不得全世界人都知道。我妇联最近搞在我们妇女活动中心，对吧？在某我跟民政部门合作，在他的这个救助站底下搞了几个房间，来为这个被害妇女和儿童提供这种临时的生活救助。所以我们是大张旗鼓的，就是完全不符合被害人这个保密要求了。那么很多很明显，这种你碰上这种极端的这种施暴人，他就会根据你这些信息，对吧？他可能就在所谓的庇护场所外面蹲点。
吕孝全律师建议，由于家暴受害者众多，政府应该鼓励民间在建立和运营家暴庇护所方面帮助政府减负。政府可以购买民间服务，对民间服务进行引导，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
现在有很多民间机构，人家愿意来做这个反家暴的庇护场所。比如说这个人他以前是个家暴的被害人，现在他通过维权，对吧，然后胜诉了，他自己准备理念，我愿意提供我的我名下有两套房子，我愿意提出一套房子来帮助跟我有类似经历的这些潜在的家暴的被害妇女，给他们来提供临时的生活帮助。按道理这种情况非常好吧，就属于民间层面的嘛。然后政府你这个你应该出钱出资金购买服务，对吧，来帮助民间层面的这种家暴庇护所的新建以及他们这种职能的正常运转。但你们要起一个监督作用，要指导他们，要给政策进行引导，给他们进行支持，给他们进行引导，给他们去提供一个，对吧，大力的这种帮助。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听说政府在支持民间层面的这些个人和机构来兴办家暴的庇护场所。就整体来说，当然应该首先是应该是政府责任，但是你应该吸纳社会力量的共同参与，你这个东西才能做得好啊。中国多少人口啊，多少潜在的家暴被害人啊，你单靠政府很多地方哪怕你累死累活这些人他也干不完啊，对吧。
芊芊律师事务所的前身是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 作为一家注重公益法律服务的律师事务所，其创办人郭建梅律师与吕孝全律师等都将推动法律制度的完善作为机构的重要使命，并成功推动了刑法从2015年11月1日起废除了嫖宿幼女罪，从此对不满14岁的所有幼女进行一视同仁的法律保护。吕孝全律师表示，在反家庭暴力法短期内修改可能性不大的前提下，国家层面当前最主要的应该是推动两个配套制度的出台。
第一个就是要推最高人民法院要出台关于适应反家庭暴力法的相关司法解释，来解决法律里边比较笼统的但是在司法实践当中司法适应当中特别的模糊不清的，那你最高法可以通过制定司法解释的方式来把它进行进一步的细化和明确。那么第二个，国家层面的反家暴的配套制度就是要推公安部出台关于公安机关办理家庭暴力案件工作规定的部门规章，比如说落实家暴案件的首接责任制的问题，要规范接出警流程以及具体的工作规范的问题，要规定证据的固定保密的义务，防范对被害人的二次伤害，对被害人需求的转介义务，以及对于相关的家暴案件的风险程度应该做一个危险程度的评估和相应的这种处置。同时告诫书制度跟踪回访和法律责任这一块都应该进行细化的明确。为什么这个部门规章很重要，是因为公安机关我觉得一定是防治家庭暴力公权力部门当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基础的一道防线。要是公安部我觉得公安机关你们这个职责做好的话，很多家庭暴力案件我觉得都应能够被消匿无形当中。
吕孝全表示，维护妇女权益应当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多机构联动协作干预机制，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大家分工协作，形成合力，共同推动家庭暴力问题得到有效防治。
我们的宪法就明确规定妇女权益保障法都明确规定，对吧？妇女享有跟男性同等的法律地位，对不对？将男女平等作为基本国策写进了这个宪法里面去，所以形式上来说，从法律上来说，我觉得没问题，好像男女平等了。但是现实生活当中，理想丰满，现实骨感。现实生活当中哈，其实针对女性的这种歧视还是广泛存在，甚至包括社会生活的每方方面面各个角落，什么婚姻家庭啊，什么人身权益啊，财产权益啊，职场里边啊，对吧？等等，各个方面都是广泛存在的。所以这是一个现实，我们得正视这个现实。正因为这个现实，所以我们哈这个性别平等啊、妇女权益这样的一些工作啊，是绝对不能够停止的，还是要不断的去做相关的这种推进工作。但是做这个推进工作，我觉得哈有两个层面的问题是需要重视的。第一个就是要改变观念意识，这个是最核心的，也是最源头的。第二个，我觉得这个工作要想推进的话，一定要鼓励男性参与。首先，性别平等工作一定不是妇女问题，也不是婚姻家庭问题，它一定是个社会问题。说实话，性别平等这个案件当中，有些包括家暴，男性也可能成为家暴的被害人，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家暴的被害人，所以它绝对不是妇女问题，也不是婚姻家庭问题，它一定是个社会问题。那么社会问题一定是需要整个社会的这种重视和参与，尤其是需要男性参与，尤其是需要掌握决策权的男性参与。
黄丽玲，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本节目得到了联合国妇女署中国办公室的大力支持，特此鸣谢。